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帝都萧条到可怕，学者话习政权末日。南韩公布空难调查，解答几大疑点。空难机长曾经是空军。白永申请入国民党，称带你哋反共。星年签协议，乌克兰手机直连卫星。南韩申请逮捕尹石月，律师反驳。日本人被判六年，次版明夫法警告。日上最快2025年2月赴美见川普。大家好，我是芬妮，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一位北京体制内人士说，中国帝都萧条得可怕，一位日本企业家想撤出中国，但被禁止出境，中国现在一片混乱。更有学者认为习政权走入最后三年。时评人杨宁在大纪元发表文章透露，最近同一位由北京出来的体制内朋友聊天，他甚至担心，这位北京的朋友说，千祈不要信官方数据，现在的失业率如果加上45岁以上的超过 50%， 住北京的外地人少了，逛街的人少了，外面吃饭的人也少了，北京王府井，西单原来北京热闹，现在很冷清。这位朋友家附近的工商银行支行关了，联通营业厅也关了，还有一家大餐馆也要关门，都维持不下去了。更令人跌眼镜的是，北京交警连单车违章都要罚钱了。这位朋友说，现在北京中央和地方政府内部混乱，不知道该向哪个方向行，不知道明日会怎样，人心惶惶，根本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那怎选？就是日日开会，现在私下入面闹习近平，闹中共的人很多，但大家很无奈，因为中共掌握住枪。连帝都都咁萧条，连中共体制内嘅人都人心惶惶，可见中国局势有几差。外资外企亦都不断撤出。一位日本商人29号喺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话：，终于翻到祖国啦！107日以嚟，我一直都同苏州市双城区法院对抗。我公司系苏州嘅工厂，被中国国营企业欠款。加上中国经济环境恶化，年初决定撤离，但我突然被双城区法院限制自由，被禁止出境。他们拿出来的是伪造文件，亦不理会我提出的不即鉴定申请。他们的目的果然还是钱。面对法院和政府，当地几乎没有律师接案，他一直找到在北京的最高法院院长，才最终获得出境。由简介睇，佢嘅公司研制机械人，喺日本、德国同中国都有生产基地。呢位日商嘅经历估计会令更多外商加速撤出。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认为，中外资越嚟越难全身而退，呢个只系有传出嘅暗物，其他未披露嘅黑暗恐怕更高，咁会变成恶性循环。在外商圈、外资圈造成的反效果越来越多，对于中共的经济将是雪上加霜了。预料川普就任后还会有更多重权，普遍认为中方能够反制的弹药有限。苏子云分析说，中共可能设法通过华尔街或美国科技业来影响川普，但由川普幕僚组成体，对中共鹰派会占上风，中共还可能有两招反制，但会起反效果。他说，中共对抗美国第一个会比较着重的是所谓的稀有元素的部分，包括稀土，还有一些特殊的矿物类。 例如稀有金属亦系。第二个系想要另外创设所谓嘅人民币国际化，不过呢一个效果有限，因为市场都掌握喺美国同欧洲手入边。美国同欧洲过去呢两年对中共嘅贸易逆差，亦已经大幅缩减咗近27%，所以中共嘅反制力度同效果系非常有限，亦有助于未来喺高科技面同中共彻底脱欧。评论作家袁红兵判断，习近平会从2025年至2027年三年末日危机。除了内斗之外，经济加速衰退是一个主要原因。一例8000万中共官员和食皇粮的企事业人员被减薪、欠薪，这些人是中共统治的基础动摇，令习近平陷入致命的政治危险中。依例2025年将再有1100万毕业生失业在扩大，中国陷于绝望，人口的数量是急增，可能引起社会大动荡。袁红兵透露，北京官场传言公安部年中向中共政法委提交的一份内部报告说，截至到2024年11月，一年内发现了206个反对共产党、有颠覆倾向的民间组织，其中相当一部分组织还有中共官员参与其中。袁红兵认为2025年经济衰退会继续积蓄社会能力，最终会引爆全民反抗。南韩政府30号公布对经济航空空难的初步调查结果，目前分析机长在重飞时与信号发射台沟通出现问题。综合南韩媒体报道，南韩国土交通部在说明会上表示，在飞机被鸟击中后，机长向信号发射台发出 Mayday 求救，并大叫遭遇鸟击，即刻重飞，之后重新拉高，4分钟后飞机以机腹着陆，因为机长只发出一个求救信息，判断当时飞机同机场控制塔出现沟通困难。一位官员说，如果有更多的时间，飞行员本可以要求地面预先采取准备措施，例如派消防员候命等。现场记者问，是不是因为时间不够，所以消防队无法提前部署？这名官员表示，据推测是这样的。交通部解释说，飞机第二次降落是以反向降落形式迫降，亦因此在跑道的1/3地方先开始着陆，可能因此导致距离不够，亦就是说飞机在跑道上用机腹飞速摩擦前进1600米之后撞上运营墙。不少空中安全专家同批，运营墙设计完全不合理。交通部回应称，这埲墙在武安机场跑道端安全区外围约251米的地方，是方位角设施，帮助机师在夜间或能见度较差时着陆用的。南韩其他机场亦有安装。交通部谈到，正常来讲，飞行员在紧急降落时应该尽量消耗燃油以降低风险，但出事的波音737-800型号出场时就没有释放燃油的功能，飞机必须以空中盘旋的方式消耗燃料，假如废气已经开始进入机舱，飞机可能来不及盘旋，唯有立即迫降。南韩济州航空空难事故中的机长曾经是空军，共有6800多小时的飞行时间，经验老道。朝鲜日报30号报道，根据政府及济州航空公布的资料，韩机长生于1979年，在2014年加入济州航空前曾经在空军任职。他到目前为止已经担任5年机长。一位同事表示，南韩机长是安全方面很严谨，驾驶经验丰富，在紧急情况下会尽最大努力撑到最后的人。媒体采访到 韩机长的飞行教官李生。李生说这次事故如同几种最恶劣的情况同时发生，盼相关部门尽快厘清事故原因。网络红人白炯和陈柏源在发影片披露中共统战手段之后，突然在30号宣布加入国民党。白炯拍摄自己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提交入党申请的影片，并发到社交媒体，他配上文字说，不要再说他是民进党侧翼，他从未入过民进党，由今日开始我是国民党侧翼。国民党第二党章表明反对共产主义，我们来带你们反攻大陆反共。国民党发言人杨志瑜对白炯和陈柏源呼吁说，万行不送，因为现在国民党不能够收取来路不明的舔共网络红人经费作为党费。30号马斯克旗下的圣链和乌克兰电信公司几乎之声签协议。俄罗斯自入侵以来多次袭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圣链的服务能够令乌克兰人在地面网络瘫痪后仍然能够使用手机。几乎之声表示，只要手机有 4G LTE 功能就得，无需要任何额外的软硬件。估计由2025年第四季开始，用户可以发简讯，之后扩大到语音和数据服务。圣链今年较早前发射了能够直通手机的卫星，乌克兰将是全球最早启用这项服务的国家之一，亦是圣链首次在冲突地区使用这项技术。南韩总统尹锡悦三次拒绝到派出所协助案件调查，应讯后共同调查本部30号向法院申请逮捕令，强制要求尹锡悦到派出所协助案件调查。这个是南韩宪政史上第一次针对在任总统申请逮捕令。由南韩警察厅、公调处和国防部组成的共同调查本部以涉嫌内乱、滥用职权为由调查尹锡悦。到目前为止，三次通知尹锡悦出席调查，三次都被拒绝，共同调查本部因此申请逮捕尹锡悦。法院将裁定是不是签发逮捕令，如果被控叛乱罪，南韩总统是没有豁免权的。尹锡悦的委任律师尹甲根话俾韩联社知，逮捕请求是不公平的，公调处是反贪机构，冇权对叛乱指控进行调查。他已经向法院提交有关逮捕令的书面意见。尹甲根仲表示，紧急戒严在总统的权限范围之内。日本资深媒体人士坂明夫日前透过Facebook 警告，日本政府内可能有中共的同谋。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一名日本女性在中国被判六年，目前正坐监，原因是她听到中共驻日本大使馆官员对钓鱼岛的看法后，将这些说话话给东京的日本官员知，中共认定她是间谍，趁她去上海时逮捕了她。此版明夫30号晚间发表文章说，这件事极为荒谬，非常严重，说明三个问题。第一，中共长臂管辖已经伸到外国，按国际常识，每个国家的法律只是适用该国主权范围内，中共就无视这种常识。第二，这位女性和日本政府官员的谈话内容竟然被中共拿到手，说明日本政府内部可能有中共的同谋。第三，中共对钓鱼台问题的看法，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日日挂在嘴边，根本就不是国家秘密，凭这个理由捉人根本是欲加之罪。 日本经济新闻亚洲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打算再快明年2月访问华府同川普会晤，目前正就这个问题同川普阵营协调，是不是应该在川普就职典礼之前举行会晤，日本政府内部意见分歧。部分人认为石破茂提早会面对建立个人信任至关重要，亦有人觉得在川普上任前同他会面好难取得成果。石破茂表示，川普正式就任后讨论双边议题才有意义。日本担心美国对日本出口产品征高额关税，或者令日方承担更多驻日美军费用。日本国会预计明年2月会审议新年度的总预算案。川普团队原本拒绝在川普就任前会晤日本首相，但川普在会见安倍晋三遗孀安倍超惠后，在记者会上说，如果日方愿意，他可以在就职典礼之前见石破茂。
南韩威胁信曝光，济州空难是我们做的。日本女子大陆被捕，专家说政府藏中共内应。字节跳动存70亿美元大卖辉达晶片。广州地铁出口造型似棺材，范仲争。南韩济州航空 7C2216 航班在29号发生空难，造成179人罹难，震惊全球航空界。失事的传闻众说纷纭，专家指出波音和空中巴士目前的订单积压，令到航空公司无法获得新飞机，很多公司被迫推迟将旧飞机退役，甚至还重新启用。初步分析虽然认为空难和鸟群相撞有关，但是就疑点重重，飞机失事的原因还有待调查。随着事故调查进行，南韩法务部亦都收到来自日本的炸弹威胁电邮，说空难是他所为，还警告随即夜多个城市将会发生爆炸，警方已经就事件展开调查。30号据自由时报报道，随着新冠疫情解封之后，全球的客运量逐渐恢复，但是全球两大飞机制造商的交付量就未能跟得上市场需求，导致航空公司没有足够的飞机。即使这些飞机制造商正在试图提高飞机产量，但是供应链和品质挑战阻碍了他们的努力，航空公司唯有被迫取消航班，又或者是重新启用旧飞机。南韩国土交通部规定，机龄超过20年以上的就被归类为等待淘汰的旧飞机。在南韩登记的客机总共有353架，平均机龄是 11.7 年。而肇事的客机是出厂15年的波音型号737-800。另外据韩联社30号报道，委员会方面表示，失事客机两个黑盒都已经找回，当中的驾驶舱语音记录仪 CVR 完好无缺，但是另一个飞行资料记录仪 FDR 就部分受损。据悉，如果两个黑盒都没有异常，解读的工作最快可以在一个星期之内完成，但是由于 FDR 部分受损，预计解读需要耗时一个月。如果 FDR 严重受损的话，南韩方面还可能要委托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进行调查。在这种情况下，黑盒的解读工作恐怕要耗时半年以上。报道还说，负责驾驶的姓韩机长拥有资深的飞行经验，而且是空军出身，曾经做过飞行教官，资历相当丰富，在安全问题方面从来都不马虎。同业透露，姓韩机长他的飞行实力在同业之间赞誉有加，被指相当注重乘客安全，即使在最紧迫的情况下仍然尽量做到最好。一名曾经和姓韩机长一起驾驶飞机的机长表示，由现场的画面来看，他认为韩机长当时已经将推力反向器操控杆推到底来减速，直至到发生碰撞的那一刻为止。初步分析认为空难和鸟群相撞有关， 但是为什么会造成起落架故障，仍然令专家百思不得其解。事故发生的原因仍然有待进一步调查。就在事故发生的隔日，南韩法务部30号上周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内容声称他们对济州航空武安国际机场事故承认责任，同时还威胁说高威力的炸弹将会在31号晚在南韩多个城市爆炸。警方表示寄邮件人的名字是 Karasawa Takahiro， 初步认为是日本人，这个名字和去年8月预测南韩多个公共设施会受到炸弹攻击的电子邮件的寄件者的名字相同。同时一名叫唐泽贵宏的日本律师在他的社交网络服务 SNS 表示，那个名字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被使用。首尔地方警察厅网络调查小组分析判断，可能是同一名犯罪分子的所为，因此决定将今次举报的电子邮件和现场案件一起进行调查。在收到威胁信之后，南韩法务部就立即报警，警方正在追查这个威胁的来源，亦都将会加强巡逻群众聚集场所和主要的公共场所，并且检视紧急应变系统。随着空难的发生和后续的威胁信揭露，社会对于航空安全的关注程度大幅增加，媒体和民众都关注政府会怎样处理这些威胁以及相关的安全措施。据报道，现场拉起封锁线，身穿白色防尘衣的调查人员围绕济州航空失事班机的机尾，马不停蹄地搜集证据。南韩国土交通部航空政策室主任朱忠元说，武安机场原本计划封闭到2025年1月1号上午5点，现在将会延长到1月7号上午5点。他同时宣布美国联邦航空局 FAA 和波音专家全部到齐，协助南韩当局调查这宗空难悲剧。他们首先约谈的就是事故当时直勤的两位机场控制塔航空交通控制员。日本共同社30号独家披露，2015年日本一名妇女到上海出差嗰阵，竟然被逮捕，并且在之后被以间谍罪判刑6年，原因竟然是该名妇女在日本境内的言论被定罪。日本产经新闻前台北分局局长此坂明夫直言，日本政府内部可能有中共的合作拍档。据早前的报道，2019年该名女子因为间谍罪被上海法院判处6年有期徒刑。有中日双方的知情人士向共同社透露，这名女子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在东京曾经多次与中共驻日大使馆的人员交谈，双方谈到中日对立最严重的钓鱼台主权归属问题，了解中方对这个议题的看法之后，将谈话内容转告了两名日本政府的官员。没想过2015年这名女子到访上海的时候，就因为之前在日本境内的对话被中共逮捕。而该女子向日本官员透露的内容并不包括中共国家机密，但是中共还是指控她从事间谍活动，判刑6年，到现在仍然在中共的监狱服刑。此坂明夫30号晚在面书发文直斥是荒谬和令人震惊。他认为这件事非常严重，中共的长臂管辖已经伸到外国，按照国际常识，每个国家的法律只是适用于该国的主权范围内，而中共就无视这样的常识。第三只眼睛主持人时政评论员林正就表示，由于这位女士是在自己的国家日本期间和中共驻日本大使馆人员交谈的，那也都可能导致她在日本本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中共监视。即使这位女士谈论的并非是什么机密事件，但是她触怒了中共，所以很有可能在自己的国家那阵就被中共派去的间谍监视，早就对她进行监控了。由于这位女士和日本政府官员的谈话内容被中方拿到手， 此班明夫怀疑日本政府内部可能有中共的合作拍档。林正就认为2022年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就曾经有过报道，前日本公安调查厅的调查分析官藤学昌敏在电视访谈表示，通过同各个情报机关合作，目前推测中国已经向日本派遣了2万至2万5千名左右的间谍或者特工。中共多年以来在各国的政府以金钱、美女等作为诱惑，对各国政府进行红色渗透，那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所以日本政府内部会不会有，这个就要看日本政府怎样看待、怎样对待了。此版明夫仲说，中共官方对钓鱼台问题的看法根本就不是国家秘密，凭这个理由就拉人根本是欲加之罪。他期待后续日本政府是不是有对这位日本公民作出救援。林郑亦都表示，对于中共的长臂管辖，公民能够做的就是提高警惕，更多的行动应该是由政府采取的，那就要看各国政府是不是重视和重视的程度了。各国政府应该明白，中共这种长臂管辖不单只是在其他国家的领土进行的违法的、违反人权的活动，亦都是对一个国家主权侵犯、对国土安全的威胁，以及对该国国民的威胁。因为中共的长臂管辖并不限于监控海外持异见的华人，同时还在这个国家的领土控制着这个国家的民众。咁由呢一位日本妇女嘅被拘捕同埋判刑就能够睇出，而且呢一件案件，我哋从中亦都可以睇出中共喺日本嘅渗透，对日本政府嘅不屑一顾。所以对中共呢一种披住政府外衣嘅邪恶组织，全世界都应该警惕打击佢，仲要联合行动解体呢一个邪教。据美国媒体报道，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已经计划在2025年斥资最高70亿美元由中国以外的地区大量购买辉达的晶片，同时还已经通知了供应商。专家表示，美国对中资机构警惕不够，制裁效率低，而且漏洞多。据美国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报道，这项计划是由字节跳动创办人前行政总裁张一鸣亲自主导，将会令字节跳动成为全球最大的 AI 硬件消费者之一。张一鸣仲持续接触东南亚和其他中国以外地区的资料中心的营办商，希望能够确保取得辉达在2025年推出的最新一代的 Blackwell 晶片。知情人士指出，字节跳动已经通知了部分资料中心厂商和银行，表示2025年预计将会在 AI 晶片、资料中心和例如海底电缆等其他硬件方面投入超过200亿美元，其中接近70亿美元将会用于海外云端服务，令它能够充分利用辉达 AI 晶片。张日明仲曾经向供应商保证，字节跳动在未来两年内的 AI 资本支出将会超过其他任何中国科技大厂。字节跳动利用美国法律的漏洞，一直都在中国境外使用辉达的 AI 晶片，包括目前的 Hopper 晶片。就事件，字节跳动发言人回应说，该报道的资讯不实，但是就没有进一步详述，而辉达发言人就未作出回应。这件事到底反映了什么问题呢？资深时事评论员南述表示，事实上并不单只是抖音，很多在西方经营的中国公司都可以拿到美国先进的技术和辉达的晶片。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做法，当他发现一间中国公司和中共的军方有关系之后，他才将这间公司列入黑名单进行制裁，然后这间公司才拿不到被美国限制的这些技术和晶片。这种做法是一个非常没有效率而且是漏洞百出的做法。你发现一间才去制裁一间，结果下一间又出现。那实际上就是美国的政府对中共这些威胁到美国安全的公司警惕性不够， 咁系一个最根本嘅问题所在。中国广州地铁嘅花地湾站近日喺中国网络引发热烈讨论，因为外形过于离奇，招致唔少负面评价。好多中国民众话睇上去好似一个棺材，仲有人话见官发财。综合中共媒体报道，近日有广州居民喺网络发表批评花地湾地铁站 D 出口正在进行嘅升级改造工程，铺上一块块弯曲嘅橙红色板，由后面或者侧面嚟睇就好似龙虾，而喺正面睇呢就好似棺材，根本系不伦不类。广州地铁工作人员回复当地嘅传媒，声称该出口嘅设计灵感是源自于木棉花花瓣，设计颜色本来应该是木棉花的橙红色，因为相片的色差才呈现出深红色。不过因为收到太多负面评价，已经在30号漏夜拆卸。很多中国民众都对这个设计不敢恭维，都在网上留言或者嘲讽，说坐趟地铁啫，真是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走入棺材还能够出来，由棺材里面走出个生勾勾的人，那还不是吉兆？其实设计初衷是紫荆花，但是门面效果的确不好看，叫你接地气不是接地府啊。
俄乌战2025将出现重大转折，中共四省一把手换人，习家军被冲击，石破茂以明年二月与川普正式会晤，爱尔兰选出首个女议长，政府走向右倾，台湾与立陶宛签署金服创新合作备忘录。31号，英国媒体披露俄罗斯一份秘密文件，军事目标包括日本和南韩。2025年马上到来，俄乌战争到底是升级定是和平谈判，专家媒体都比出评论。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31号表示，乌军的一架无人艇在黑海击落了一架俄罗斯重型直升机，这个亦是乌克兰无人艇首次摧毁空中目标。俄乌战争后，乌克兰加速展开无人机生产，并研发了攻击型无人艇。军事博主周子定说，目前来讲，俄罗斯已经主动撤出黑海西部，从制海权上来讲，不会对乌克兰构成挑战。乌克兰已经恢复了粮食出入口，成绩完全依赖于乌克兰无人艇战术的成功运用。另外，俄罗斯军方报告称，中国制造的电子战干扰设备质量不好，缺点一大堆，已经到了令人沮丧的地步，很多设备在战场条件下无法运作。据一名俄罗斯士兵说，这些设备讲得好听是不可靠，讲得不好听是危险。31号金融时报报道说，俄罗斯2013年至2014年秘密文件，俄罗斯担心一旦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开战，其东疆恐遭到美国及其区域盟友的攻击而暴露弱点。俄军计划在这个情况下打击日本和南韩，详细攻击目标清单包括核电站、军事基地和民用基础设施等。对此，周子定说，目前的状况，俄罗斯必然无法和另外一个国家开战，无论说是日本定是南韩定是北约美国，从阿拉伯战役到大马士革沦陷短短十日时间。当时巴沙尔曾经向俄罗斯求援，但是俄罗斯表示他们现在的重点在俄乌战场，没有尽力放在叙利亚，所以说连叙利亚这样一个小小的地区，俄罗斯都无法维持其军事存在，更不要讲其他地方了。现在整个俄乌战场几乎耗尽了目前俄罗斯所有的军事资源。新年前夕，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斡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星期一进行了战俘交换，俄罗斯释放189名乌克兰人回国，乌克兰释放150名俄军士兵回国。俄罗斯与乌克兰已经进行了几十次战俘交换，这次交换是几个月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泽连斯基说，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不会忘记任何人。
X 博主史伯特30号发文话，俄罗斯的经济正在崩溃，俄罗斯正处于政治动荡的边缘，随着国内不满的情绪上升，普京政权的崩溃可能不再是遥远的前景，它很快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据国家利益31号报道，俄军只能每隔几个月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击，因为缺乏半导体等关键零件，他们必须从雪柜、微波炉和洗碗机等消费性产品中寻找晶片来安装导弹。金融时报预测2025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缔结和平协议，不过周子定认为目前俄乌谈判没有任何进展，甚至双方正式的外交流程都没有展开，到川普政府上台以后才能够开始。俄罗斯现在其实亦不急于进行外交谈判，因为俄罗斯想要的东西和乌克兰想要的之间差距还很大，那目前看来俄罗斯不想在很多地方让步，所以未来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停火可能很难达成，双方仍然将继续在战场上推进。但是军事博主 Alice Chan 在 X 发文分析，面对乌克兰不断推陈出新的远程武器，俄罗斯面临的压力和威胁越来越大，只要乌克兰能够挺住，俄罗斯就可能在谈判中做出让步。拉夫罗夫星期一表示，俄罗斯已经做好在考虑领土实现情况下与乌克兰进行谈判的准备。 Alice 推测俄罗斯可能已经要放弃占领乌东四州，只打算保住克里米亚地区。虽然拉夫罗夫宣称不会参加任何由乌克兰主导的和平峰会，但是目前乌克兰在国际谈判中仍处于较强势的地位，加上库尔斯克部分领土亦在乌克兰占领之下，如果乌克兰愿意放弃夺回克里米亚，这样很可能马上就能够与俄罗斯开启和平谈判。观众朋友，你认为俄乌战2025会停战定是继续升级呢？另外，乌克兰在1月1号将停止天然气运输。霍士报道，乌克兰已经从美国收到一批约1亿立方公尺的美国液化天然气。乌克兰官员表示，希望美国的额外供应能够帮助填补缺口，有助于缓解欧盟近期的供应危机。外界认为这个是对俄罗斯的致命打击。12月31号，中共河南、广西、湖北、青海四省一把手宣布换人，其中原广西书记刘宁接替卸任的刘扬生任河南书记。由于刘扬生是习家军代表人物，消息引发舆论关注。对此，评论人士认为，替换省级的一把手是中共派系布局的关键时刻，而习近平目前正在面对自己地位的保卫战，已经顾不到其他的了。中共新华社报道指出，在31号出生自吉林临江的刘宁任河南省委书记，不再担任广西藏族自治区书记职务，原青海书记陈刚转任广西藏族自治区书记，刘扬生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还有原湖北省长王忠林接替卸任的王蒙辉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原青海省长吴晓军接替陈刚任青海省委书记。公开资料显示，当日宣布卸任的刘扬生年满65岁，他从2021年5月开始主政河南，期间发生多宗重大事故，包括河南水灾导致郑州市地铁海水倒灌惨案、河南省新密市多宗矿难和河南村镇银行爆煲案等。在河南水灾之后，亦是习家军一员的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被免职，但是刘扬生当时未受影响。对此，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表示，每次有机会替换省级的一把手，都是各个派系布局的关键时刻，亦称为卡位战，因为省级一把手就会有机会升级到国家级领导人，所以这些人事变动亦可以睇作派系强弱的表现。这次年底前的人事变动当中，有习家军的人物刘扬生，所以备受关注。其实从刘扬生接任河南一把手之后，运气就不好，在任期间河南发生很多重大的事件， 如果不是习家军的话，早就被落台了。习近平目前正在面对自己地位的保卫战，我想他已经不顾得那么多。而刘扬生刚好在这个时间到了退休年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留意他卸任之后会不会被清算。如果有被清算的话，亦讲明习近平的地位已经被动摇了。31号媒体确认，日本首相石破茂不会在川普上任前与他会面，可能在明年2月访美，与川普进行正式的双边会谈。此前12月15号时，川普会见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妻子安倍超惠，并表示如果日本希望的话，可以在他就职前与石破茂会面。不过石破茂上周末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说，在川普政府正式上台之后，认真梳理各种议题再进行会谈更有意义，因此我不认为操之过急是个好主意。日本官员亦认为，要确认美日团结并商讨相关课题，更理想的方案是进行正式首脑会谈。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国会通常在1月下旬开始新的会期，此后首相将忙于出席辩论，争取国会批准4月开始的新财年预算案。到了2月，日本2025年度预算案将在国会进入通过众议院审议的最后阶段，届时石破茂可能会利用2月22至24号的假期访美。一些分析人士表示，从川普提名政府人选来看，他可能要求日本进一步加强国防。其中一位五角大楼高层职位的提名人曾表示，东京应该至少将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3% 用于国防。日本是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条约盟国，为了阻止北京侵略台湾的企图，日本正积极提高军事建设，目标是到2027年将其 GDP 的 2% 用于国防。下面请睇一则国际新闻。前卡车司机反对移民的女议长麦菲成为爱尔兰第34届议会的宠儿。公开资料显示，麦菲亦是爱尔兰众议院成立105年以来的首位选出的女议长。由于麦菲的保守派观点，外界认为随着爱尔兰下届政府可能又倾，国会亦将对政府做出支持。53岁的麦菲年轻时辍学，后来成为一名卡车司机，并最终成为爱尔兰公路运输协会主席。他亦是一名直言不讳的独立人士，以其反移民观点广为人知。在2024年大选中，麦菲在家乡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以 21.6% 的支持率在首轮计票中顺利当选。 Political 报道说，在12月18号的国会议长无记名投票前夕，爱尔兰外交部长兼国防部长、共和党领导人马丁和总理兼统一党领导人哈里斯在闭门会议上告诉新当选的议员，他们应该投票给麦菲，而不是本党派的任何人。这个是一个明确的迹象，反映出两位领导人正在对农村保守派进入国会政府席位的做法表示支持。其中麦菲是他们正在争取的保守派政治家之一。外界认为麦菲的当选意味着独立议员和两大老牌政党能够组成联盟，在未来五年内共同执政。另外其他两个爱尔兰政党，工党和社会民主党，在这次大选中各自赢得了11席。新进的众议院要到1月22号才会再次开会，届时马丁和哈里斯预计将就一份正式的政府书面计划达成一致，其中包括麦菲的九名独立人士都将成为执政联盟的成员。中华民国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代表黄雪红与立陶宛代表卢思容签署金融服务创新领域合作了解备忘录，代表着两国就金融服务合作领域达成共识。31号，中华民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又叫做金管会，发布声明指出，备忘录内容包括两国对金融服务创新有关的监理议题， 新兴市场发展等问题进行信息交换，促进产业合作议题。目前为止，中华民国金管会已经同波兰、美国亚利桑那、纽约、新泽西州、法国、加拿大、以色列等国家地区的主管机构达成同类共识。自2019年5月以来，金管会加入全球金融创新联盟，与超过90个国际监理机关一起分享金融创新领域的交流经验。金管会方面表示，自今年7月台湾银行获准向立陶宛主管机关申请设立立陶宛代表人办事处，加深金融合作以来，双边借助本次备忘录继续增进交流和合作。台湾方面将继续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与其他国家的金融主管机关建立联系网络，实施进一步交流合作。
中共又增外患，几名维吾尔人成为叙利亚高级军官，川普出面支持约翰逊竞选连任做众议院议长，伊朗捉了意大利女记者想换回无人机专家，渗透美国的孙耀宁被法官裁定不准保释，南韩贡茶一间店竟然叫员工坠机先通知主管，新年金正恩致电普京，中俄互动愿保持紧密交往，课堂上喊女性生仔先借长寿，内蒙男教师被人骂爆。路透社引述两名叙利亚消息人士指出，随着叙利亚新政权努力将零散的叛乱组织转型成为一支职业军队，几名外国伊斯兰圣战分子已经被任命为叙利亚军队的高级军官，包括几名维吾尔族人。根据路透社引用消息人士的资料，叙利亚新政权29号任命的50几名高级军官里面，至少有6个是外国人，包括维吾尔族人、约旦人、埃及人和土耳其人。沙姆解放武装表示，准备将一些外国武装战士和他们的家属授予叙利亚国籍，以感谢他们在推翻巴沙尔政权中所做的贡献。一位军方人士说，礼拜日任命的外国军官就是这种情况，其中3名被任命为将军，3名被任命为上校。这些被任命的军官里面有3名是中国维吾尔族人。路透社报道说，这件事可能会激怒中共政府，北京当局声称这个组织对中国利益构成严重威胁，并将他们列为反恐战斗的重点对象。早前特厥斯坦伊斯兰党巴沙尔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就率先发出了影片，提出要袭击中共的计划。这个组织领袖厥斯坦尼说，新疆的穆斯林仍然活在打压当中，一些成员还发出了影片，威胁说会用自叙利亚军方缴获的武器库存来到对付中共。特厥斯坦伊斯兰党亦叫做东伊运，这个组织在1990年末到2011年年初曾在新疆地区发起多次行动，寻求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东特厥斯坦伊斯兰国。在受到中共安全部队长期打压之后，东伊运部分人加入了圣战分子，并在2011年爆发的叙利亚内战里面和沙巴尔政府军作战，他们在长达13年的内战期间一直留在叙利亚。每日电讯报报道说，北京长期以来都强调甚至夸大特厥斯坦伊斯兰党的实力，作为镇压维吾尔族人的合理藉口。美国和他的西方盟国指责习近平透过大规模拘留设施对新疆维吾尔族人进行广泛的人权侵犯，甚至涉及种族灭绝。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研究员兼所长沈明失表示，由于叙利亚反对派是阿拉伯回族徒，而新疆又是回民聚集的地方，习近平显然会关注这场变局会不会激励新疆的反抗力量。同时 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同东特厥斯坦的势力有没有联系，都可能成为中共的潜在隐患。就事件，中共势必会设立相应的政策和对策。在这个礼拜的议长选举中，现任议长约翰逊争取连任，得到了后任总统的支持。当地时间30号，川普公开表示完全和全面支持现任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竞选连任。在这个礼拜即将进行的关键选举投票前，这个对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领袖来讲，无疑是一大助力。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帖文说，他相信约翰逊是一位勤力工作和信仰虔诚的领袖，美国人民需要即刻摆脱上届政府所有破坏性的政策。他指出，我们会继续获胜，默克得到了我完全认可。在1月3号举行的议长投票里面，约翰逊需要218名议员的支持才可以顺利连任。约翰逊的支持者表示，川普的支持可能有助于锁定约翰逊所需要的票数。司法部长佛罗里达州众议员盖茨上个月辞职之后，共和党在众议院只是剩下219个多数席位，这个要求约翰逊最多只是能够失去一票共和党议员的支持才可以获得连任。而肯塔基州共和党众议员马西已经公开表示他不会支持约翰逊。民主党人预计会支持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竞选这个职位。伊朗逮捕了一名意大利女记者莎拉。意大利媒体报道，伊朗希望藉此同意大利政府交换囚犯，交换释放一名被美国通缉在意大利机场被捕的伊朗无人机专家。伊朗当局的外国媒体部门在30号发表的消息指称，意大利女记者莎拉12月13日持记者证抵达伊朗，19号因为违反伊斯兰相关法令被捕，案件仲在调查中。意大利晚邮报报道，莎拉已经被拘禁了超过10日，伊朗官方没有任何具体的指控罪名，认为伊朗其实是想将莎拉当作筹码，用来交换释放伊朗籍的无人机专家阿贝迪尼。阿贝迪尼12月16号因为美国政府的通告在意大利米兰机场被捕，现在正等待被引渡到美国受审。晚邮报指出，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贾拉尔萨德已经同意大利驻伊朗大使阿马大伊私下讨论过交换囚犯的可能性。报道指，伊朗当局亦已经向意大利政府提出正式抗议，要求释放伊朗工程师阿贝迪尼。现在米兰法院正在等待完成将他引渡到美国的程式。美国麻省联邦法院计划对他提出多项控诉，包括涉入集团犯罪、违反出入口法规、支持极端组织等。报道说，美国最近已经特别向意大利政府发送了一份文件，强调阿贝迪尼有极高的出走风险，因此不适宜用软禁来到取代引渡。意大利之前将美国要求引渡的俄罗斯军火犯乌斯改为居家监禁，结果乌斯在2023年3月摆脱电子脚镣逃走，这件事令到美国非常愤怒。30号被指控中共非法代理人的南加州华人孙耀宁在洛杉矶的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由于考虑到孙耀庭有极大潜逃返中国的风险，法官决定不批准他保释，继续羁押。孙耀庭在本月19号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他涉嫌做中共的非法代理人和亲共华侨社团领袖中共特务陈军串谋，渗透美国当地华裔民选政治圈，并打压法轮功。30号上午，孙耀宁穿着囚衣，戴着脚镣和手铐被押到法庭。开庭前，律师希望说服法官批准他的保释申请，不过法官认为孙耀宁表露出极大的潜逃意图和能力。孙耀宁除了有中共军方背景之外， 曾在过去几年期间累计前往中国29次，没有如实交代自己的中国护照下落，曾经用过很多不同的名字，与中共领馆关系密切，即使没有护照，中共也都很有可能为了令他们之间的阴谋不败露而给他提供资金或者是证件的方便。综合种种考虑，法官认为孙耀宁存在极大潜逃回中国的嫌疑，因此不予以保释。根据起诉书，孙耀宁通过歌舞和媒体形式在美国配合陈军推动中共的跨国渗透和迫害计划，这一系列计划的背后都有中共统战部和迫害法轮功专职机构610办公室的影子。南韩济州航空29号发生空难之后，全国进入为期7日的国家哀悼期，但是位于南韩大邱新世界百货公司的贡茶加盟店，其主管竟要求工读生如果发生坠机，要先发信息给主管找人替班。这一消息一经爆出，便引发了巨大风波。30号南韩贡茶和这个主管亦都发表了道歉。据了解，一名网友在社交网络贴了张图片，显示贡茶一间分店主管传给工读生的信息，内容是今日有没有看到飞机坠毁的新闻，听说假期期间有些人要出国，如果发生坠机，比起通知父母，你要先通知我，讲请帮忙找替班，不要等到没人上班，明不明？就事件，这名网友气愤表示，请大家不要去贡茶消费，这些是应该对工读生讲的话吗？这个贴文即刻引起南韩民众的愤怒，除了在网上给这个门店很低分之外，还有民众直接向总公司和百货公司投诉。在舆论压力之下，南韩贡茶在30号透过官方网店和社交平台发出声明，以及加盟店店长手写信致歉，表示未来会彻底改善营运和员工教育，尽量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互致新年贺电，表示愿意保持密切交往。北韩也在新年向普京致电问候，承诺将会巩固双方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再提到百年大变局，向普京表示中俄将继续沿着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道路前进，并细数了过去一年双方三度见面，并表示愿意保持密切交往。中共媒体的消息说，普京向习近平表示新的一年愿意继续保持密切工作联系，同时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亦同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互致新年贺电。俄罗斯国营媒体俄罗斯新闻社日前引述莫斯科驻北京大使莫古洛夫的话报道，习近平将会在2025年访问俄罗斯。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亦在31号去信俄罗斯总统普京，向普京和所有俄罗斯人致上新年祝福，并且表示他愿意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根据北韩中央通讯社，金正恩表示希望2025年的新年会被记载为21世纪的胜利元年，俄罗斯军队和人民将会击败新纳粹主义，并取得伟大的胜利。目前北韩有几万名军人到俄罗斯支援对乌克兰的战争，首尔和华府表示其中已经有超过1000名北韩官兵阵亡或受伤。综合大陆媒体报道，内蒙古一名大学男教师近日在讲台上授课的时候，竟然对着学生脱口讲生了细路之后上天会眷顾你，会令你长寿的。他甚至说特别犀利的女性通常寿命都不长。这名男老师还举例讲，村里生了8个、10个细路的老太太，现在都已经活到90几岁，强调生过细路之后不容易生病，这些老太太都没病，他们得病的机会很少。 这段荒谬的讲法还被学生录低了。影片传出之后，网友纷纷留言说，一个大学老师的认知竟然同神棍一样，生细路嗰阵人冇咗点算，上天眷顾带走佢吗？外婆生咗八个，62岁就过身，成世都冇过过好日子。生细路嘅女人上天会眷顾你，咁虚无嘅讲法竟然出自一名教师，真係可悲。女人比男人长寿系公认嘅，但生细路会唔会令女人更加长寿冇科学结论。咁样嘅人都可以做老师，呢啲系误人子弟呀，快啲开除啦。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再见。